澳大利亚所谓的天然气危机呢，它的成因主要是因为能源生产和消费以及输送的渠道还不能适应市场的需求，加之出口对本地的消费替代在短期出现的供需不平衡，各大生产商呢限制开采量以抬高价格，所以呢这只是暂时性的现象，这并不能说明呢有能源危机。具体而言，澳大利亚的天然气生产销售呢，面临着以下几大矛盾：一是澳大利亚国内天然气的价格呢比较低，能源商难以获得较高回报，这会限制呢能源商进一步投资的能力和意愿；二呢是澳大利亚天然气销售缺乏统一的亚太能源市场，由于没有完全打开销售渠道，导致呢天然气上游投资有一定的限制，但是本国气田的产量又是相对过剩的。三呢是澳大利亚天然气竞争较小，导致天然气价格较高，东海岸天然气市场呢更是被生产商所垄断。澳大利亚呢并非真的缺气，相反，澳大利亚的天然气储量还很丰富。澳大利亚拥有约1600万平方公里，面积广阔的沉积盆地，沿海大陆架面积呢超过陆地面积的2倍以上，水下油气资源储量的前景可观。澳大利亚拥有亚太地区最大的天然气储备，除新南威尔士和塔斯马尼亚州以外呢，其余各州均有天然气储备，其中储备最为丰富的地区是位于西澳洲卡特翁盆地西北海上，即知名的澳大利亚西北大陆架地区。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澳大利亚可销售的天然气达到了89万亿立方英尺。国际天然气联盟发布的2016年世界液化天然气报告显示呢，2015年澳大利亚液化天然气出口达到了近3000万吨，同比增长26%，超过马来西亚，位居世界第二。根据澳洲石油天然气行业协会最新的数据预测，到2018年，澳大利亚的天然气出口量呢有望达到8700万吨，取代卡塔尔呢成为全球第一。
回到目前这个政府引入的天然气安全机制，那这种自然资源本国需求优先是不是一种国际上的通行的做法？
自然资源的本国需求优先呢，它确实是各国普遍采取的一种做法。比较有名的呢，就是美国连续了40年之久的原油出口禁令。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国家呢发动了石油禁运，国际油价大幅飙升。为了控制本国石油价格，美国政府啊于石油禁令后不久就出台了紧急石油分配法案。该法案呢成为了第一个限制原油出口的政府法规。同年呢，原油被加入了出口管理法案中的商品控制名单，原油出口开始被严格限制。1975年，为了应对石油禁运和欧佩克原油价格的上涨，能源政策和节能法又成为一部禁止原油出口的法令。1979年，美国原油出口禁令呢便被编转进了能源管理法案，尤其是禁止阿拉斯加北坡原油出口到日本。至此呢，美国的原油出口禁令的法律体系形成。虽然美国政府呢实施呢名义上的原油出口禁令，但并非滴油不出，只要符合国家利益，在某种条件下还是可以出口的。该禁令呢，是直到2015年的12月18日才由美国国会参众两院投票解除，延续了长达40年之久。其他比较有名的禁令呢，是在中国，2010年到2014年底之间，中国呢对稀土出口呢实施了相关的管制。然而，对于澳大利亚而言，限制出口这种具有民族主义的做法呢，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那就是损害澳大利亚急需的外国投资。澳大利亚能源咨询公司 Wood Mackenzie 的分析师 Cavendish 就表示呢，澳大利亚目前面临着高度的政治风险，这意味着会削弱澳大利亚的投资吸引力。特恩布尔的行动呢，可能会使澳大利亚整体的能源安全和经济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
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新规定出台以后，Santos 和 Origin 的这个股票是应声下跌的。那现在的这种安全机制是不是一个严格的出口禁令？
其实这一次联邦政府在4月27号宣布的禁令呢，具体的表示是从7月1号开始，如果国内客户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澳大利亚将对天然气出口激活有针对性的许可制度。也就是说呢，只要获得政府许可，相关的天然气生产企业呢，还是能向海外出口天然气。此外呢，该天然气安全机制能否真正落实呢，还值得怀疑。根据4月24日的一份报道称， One Nation 的支持率呢，已从去年的11月份的 4% 上升到 10%， 特恩布尔联合政府的支持率呢为 36%， 仅仅领先主要反对党工党一个百分点。另外一个衡量投票偏好的指标甚至显示，联合政府的支持率呢为 48%， 落后拥有 52% 支持率的工党。这一指标呢，能够更好地预测哪个政党呢能获得2019年的大选。所以说，倘若提前举行大选，该天然气安全机制呢未必能够真正实现。
目前这个机制会促成天然气市场结构的这种重新优化呢，还是会造成企业的破产？因为我们刚刚已经知道了，目前看来很多的企业对这个反应不是说特别的好，主要是这个天然气的生产商，那么一些小的生产商会不会遭受一定的困难？
对于该机制能否促成天然气市场结构的重新优化，我是值得怀疑的。在政府干预市场的情况下呢，澳大利亚国内天然气价格是否会下降，供应是否会增加，还有待商榷。比如说，澳大利亚天然气最大的出口商 Australian Pacific LNG 的总裁 Warwick King 就说，他们的公司呢不支持额外的限制管制条例，如出口许可证，因为这种干预在短期和长期内呢都不会增加供应或降低价格。另一家天然气公司 Santos 就表示呢，他们正在寻求政府澄清如何限制出口，怎么样才能起作用。该行业之前提供给政府的倡议呢，将会如何被考虑？澳大利亚石油与勘探协会也表示呢，政府的出口管制呢令人担忧。政府限制出口之举呢，在澳大利亚几乎是前所未有的。该行业需要数十亿澳元的新投资来创造更多的天然气供应，任何的强行干预措施啊都是令人担忧的。从长期来看呢，澳大利亚呢还是不能因为国内的产业矛盾而偏废天然气的出口市场。麦肯锡最新的一份报道指出呢，到2035年天然气市场呢将增长130%。该公司还表示，澳大利亚天然气产业历经10年的发展，如今虽然不景气，但未来几年呢仍将收获颇丰，尤其像高更这样的项目，长期以来呢获利呢将非常的令人瞩目。麦肯锡认为呢，天然气的发展虽然受制于油价，但是呢到2020年底呢，油价极有可能升至70美元一桶，届时澳大利亚天然气的收益率呢将为7%。如果油价达到120美元每桶呢，澳大利亚天然气的收益率呢可以达到接近10%。所以说，如果澳大利亚的天然气能够进一步的整合现有的资源，拓宽出口渠道，增加产量的话，未来对澳大利亚国民经济的发展而言还会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目前呢，澳大利亚与日本有少量的天然气贸易，未来啊还是建议建立一个连接中国需求和澳洲西北部供应链的交易链条，以天然气管线作为支撑，建立一个以中国为最终消费端，以东南亚为连接的能源供应链条。这既能把亚洲的天然气价格红利带入澳大利亚，又能为东亚消费国提供呢稳定低价而优质的天然气供应。